今天我们看的是耶利米书的第十一讲，我们的题目叫列国的审判。我们看的是从第四十六章会看到第五十一章，我们会看到对列国的审判。那今天我们可能只能讲到第四十九章啊。我们看到第四十九章是讲到对几个国家的审判，后面五十章、五十一章啊是对巴比伦的审判。那第五十二章讲的是耶路撒冷它被毁的一些情形啊，那跟列王记记载的有点类似了啊。所以讲到是以色列他们受了审判，但是我们也看到列国也要受审判啊。我们今天看到几个审判的国家，有几个国家啊，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如果你读圣经的话，第一个叫埃及啊，那第二个是腓力士，那第三个是摩押亚门啊，第四个是以东，然后接下来是大马色啊，大马色其实是亚兰啊，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啊，啊接下来是基达啊，基达跟夏索啊，我们看夏索好像似曾相似这样子，在四世纪有提到夏索啊，可是这个夏索跟那个没有关系啊，那他主要讲的是基达，还有另外一个是以兰啊，那这几个国家大家都熟悉吗？有没有不熟悉的？好像以兰比较不熟啊，其他好像是在旧约常常被提到啊。好，那我们看怎么样来看这个这些的经文啊。那其实我们说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啊，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有点不大一样，它的编排的方式不一样啊。如果你读的是希腊文版本的耶利米书啊，你看到第四十六章到第五十一章的这段经文是写在哪里呢？是写在第二十五章啊，请我们翻开第二十五章啊。之前我们看第二十五章，耶利米他有提到从北方来的敌人啊。那第十五节，我们看第十五节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从神手中接愤怒的酒，这是什么呢？你想不想喝酒啊？干杯。但是喝的酒我们要不要喝？看是什么酒啊，救恩的酒，那我就要喝。可是这是愤怒的酒，愤怒的酒是什么？代表审判，对不对啊？耶稣不在克西马尼园啊，他的祷告说，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样，叫这杯离开我。这个杯所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审判，就是咒诅神的会临到这个。那可是耶稣接受了，所以耶稣是担当我们的审判，担当我们的咒诅。所以这边讲说，你从我手中接过这杯愤怒的酒，是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什么？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为我的刀剑要临到他们中间。所以你读到这段你就知道，喝这个酒所代表的有几个意义，那这个意义所讲的就是一个审判，神的审判要临到列国啊，列邦列国。好，那可是在旧约的希伯来文版本，我们看的顺序是按照我们现在所读的啊。可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我们讲74译本啊，它把46章到51章是放到哪里呢？是放到第13节啊，13节的后面部分，它就把它插进去。他为什么把它插进去呢？因为这个后面这边讲到审判的列国啊，就是指的这个我们今天所看的，从四十六章开始啊，他对埃及的审判，对腓力士的审判，对摩押的审判等等的啊，后面他就讲到是神把这个愤怒的酒交给他们。而且如果你读到第十九节，第十九节也讲到说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如何啊，还有谁？腓力士的诸王啊。第二十节、二十一节有以东、摩押、亚门啊、推罗、西顿、海岛的诸王，还有底曼、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阿拉伯诸王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临到这些人，还有住在旷野啊杂族的诸王啊，还有后面有提到以兰的诸王啊、米底亚的诸王，所以这个写的很类似的啊。所以在希腊文的旧约的耶利米书啊，他就把这个四十六章一直到五十一章，就是安排在十三节 25章第13节啊，这给大家做参考啊。列国受审判，是谁来审判他们呢？神借着谁来审判？这边讲到是刀剑，有没有？这边说你去给他们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为我使什么刀剑临到他们。15章16节那边讲哈，神使刀剑，那这个刀剑是谁的刀？神的刀，耶和华的刀剑啊。那耶和华的刀剑是谁？巴比伦哈。所以你看，巴比伦就临到这些国家啊。所以巴比伦为什么讲到他的啊变成一个帝国？他四处去扩张的时候，他最后打到埃及，他征服了腓力斯、摩押、亚东、以东、亚门啊，包括以色列，以色列也因着巴比伦被掳啊，被毁灭，国家就灭亡了啊。所以在耶利米书的50章23节里面讲，巴比伦他成了神审判列国的大锤啊，大锤。那我们看到审判这个国家的次序啊，今天我们所看的从埃及开始啊，埃及一直到以兰，那这些国家都跟谁有关系呢？那你如果你发现啊，你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这些国都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多多少少啊，埃及跟亚伯拉罕有没有关系？有啊，他下到埃及去娶了一个夏甲，结果呢，哇，生了以斯玛利哈。腓力斯有没有关系呢？腓力斯有关系哈，因为亚伯拉罕后来不是到了腓力斯人的那个土地面啊。他不是把他的妻子撒来啊，说这是我的妹妹。第一次是跟谁讲？跟埃及法老啊。第二次是跟谁说的？就是腓力斯的王啊，有个叫亚比米勒的啊。那跟摩押亚门有没有关系？摩押亚门是谁？罗德啊，是他的侄儿。后来他救了罗德啊，不只是一次，后来也为他带球啊。后来罗德亚门是怎么样？是从这个罗德的女儿所生的啊，摩押亚门啊。以东呢？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啊。那亚兰呢？啊，亚兰有关系，因为亚兰其实就是啊巴旦亚兰那边啊，他为他的儿子以撒所娶的妻子是从那边来的啊。然后基达呢？大家有没有基达熟不熟悉？基达这个字很重要啊，在圣经里面讲到基达是指的阿拉伯人。他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以实玛利的儿子。以实玛利有12个儿子，他是第二个儿子，第一个叫做尼拜约，接下来就是基达。所以你一讲到基达的话，你就知道他是阿拉伯人。如果你知道在回教的始祖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他的家谱可以推溯到基达，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基达，你想到基达，你就会想到他就是阿拉伯人。那另外一个以兰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亚伯拉罕曾经打一场战，对不对？带着他的所生养的318个壮丁去打，去跟谁打？四王跟五王在打仗的时候啊。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在创世纪的第14章啊。四王跟五王是哪四个王？哪五个王啊？这个考试不会考。但是你们要知道啊，五个王当中有索多玛王、厄摩拉王，对不对？那四个王是哪四个呢？记得有个叫基大老马，对不对？你们记得基大老马。第一个当安菲拉做示拿王，亚略做以拉沙王，基大老马做什么？以兰王啊。这边也有讲到以兰王，他们服侍了啊，这个原来是服侍以兰王基大老马，有没有？14章的第1节哈。啊，有个基大老马，有没有记不记得？啊，接下来第5节讲14年啊，基大老马同盟的王都来攻打他们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兰哈，那以兰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以兰其实是在巴比伦的东边，所以很远啊，所以跟以色列地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顺着这个幼发拉底河这样上来的时候，他们攻打到这个迦南地那边啊，跟几个王在那边打仗，那是很久很古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些国家我们看到都跟亚伯拉罕有关系。记不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了什么？在创世纪十二章啊，12章神叫亚伯拉罕离开他的什么本地本族父家，往 神所指示他要去的地方，然后神就应许他成为大国，神要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道啊，然后也叫别人因他得福，对不对？接下来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什么？赐福他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啊。所以亚伯拉罕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提到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以色列人，对不对？有没有讲到给以色列祝福的我们就必蒙福，你如果咒诅以色列怎么样，可能也被受咒诅啊。所以神的恩典福气会从亚伯拉罕也临到他的后裔啊。所以这里为什么我们讲到神会审判这些列国啊？一方面来讲说这些列国后来都跟以色列他们为敌啊，曾经攻打过以色列，或者说是入侵过啊，或者说甚至是啊把他们啊打败了等等的啊，都跟以色列有打过仗啊。那神会惩罚他们，因为这是他的百姓啊。那另外一点我们看啊，这个神开始啊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开始是神使用以色列人做一个工具，作为刀剑，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审判迦南人，迦南七族啊。那现在我们看神他会使用以色列人做这样的事情，那现在以色列人他犯了罪，他受了审判啊，那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以色列，临到犹大，让他们毁灭，让他们被掳。但同时呢，神也要算一个账，算什么账呢？就是这些国家的账。所以你看这个神跟以色列百姓啊，以色列百姓是一个蛮特别蛮重要的一个民族啊，就像现在以色列啊，我们不要轻看，虽然他国家很小啊，可是他跟这个世界的命运都有相关。我们看有个经文啊，给我们一个提醒，在生命记啊，生命记的第32章啊，生命记的第32章第8节啊，他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对，万国万民，其实这个都是从神给的，权柄也是从神来的啊。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他要让谁升高他就让谁升高，让谁降卑就让谁降卑，他甚至可以让很卑微的人可以做王啊，可以抬举他啊。你看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啊。所以以色列人的数目是多少啊？我们上次有提到啊，他原来是12个支派啊，后来进到埃及的时候70个人进到埃及啊，70所象征的意义就是万国万民啊。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同样神的审判也会临到万国万民啊。那末世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神的审判从哪里开始啊？神的家开始啊，会不会临到万国万民？也会临到万国万民。所以我们看在后面啊，不只是神的子民会面对一些这个试炼啊、审判等等的啊，最终全世界也都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啊，看这个耶利米书现在讲的46章开始啊，觉得哎，跟以色列也没什么关系啊。那但是我们看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要有一些认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的本文是从46章开始，46章一整章就讲到神对埃及的审判，讲到埃及的命运啊。一开始就讲到耶和华论到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记得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跟他讲说他要做什么的先知，做列国的先知啊，记不记得那个经文啊。所以后来他不只是他的话语是给以色列人啊，他也的话语也是给列国。其实在耶利米之前已经有很多先知，比如说以赛亚啦啊、西班牙啦，还有好多好多啊、阿摩斯，他们也提到对列国的审判啊，有提到埃及，有提到这个摩押，有提到什么啊。所以耶利米等于说是总结啊，总结过去他们所说的，比如说对埃及的话，对什么的话啊等等的。在耶利米现在他讲的那些国家当中有很多话是重复的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做这样的对照啊。好，现在讲到埃及啊，他说论到埃及王法老尼哥啊，法老哦，这个尼哥可能就比较早期的，尼哥跟谁有关系大家知道记不记得？尼哥跟约西亚王有关系啊。我们看看啊，讲到尼哥啊，他说这军队安营在伯拉大河边的加基米斯那里啊，加基米斯可以是说是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啊，在叙利亚那边啊，现在的 那这个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跟尼哥在那边打了一场战啊。那我们先看一下尼哥这个人啊，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的第23章，历代之下也提到这个啊。你看约西亚王，对不对？我们说他是好王。那耶利米他开始服侍的时候是在约西亚王的年间啊。你看28节，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列王犹大列王记上。啊，约西亚年间，埃及法老尼哥，有吗？讲到这个尼哥，上到伯拉大河攻击亚述王啊。那这个约西亚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啊。所以约西亚就是因为去阻挡这件事情啊。那这个他的臣仆就这个将他的尸首啊，把他运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尼哥，你就想到跟约西亚有关系。约西亚之所以战死，是因为他去拦阻他们去做的尼哥去做的这场事情啊。那是在西元前的609年所发生的事啊。之后呢，他们两个国家正式打起来是在西元前的605年啊，也就是约雅敬王第4年。这边我们讲到这个事情是指的约雅敬王的第4年啊。605年所打的这场战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啊。巴比伦跟埃及第一次在那边接触啊。亚述王的时候被消灭了啊，灭亡了，所以当时的强权就剩下巴比伦跟埃及。那结果埃及的军队就派了很多的军队啊，要攻打巴比伦，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个决战啊。那埃及的军队是多的不得了啊，像是什么？像是尼罗河的洪水发涨啊，这边形容他的军队，你看第7节，像尼罗河涨发，像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啊，埃及像尼罗河涨发，像这个翻腾，是吧？所以他的军队非常多啊，因为埃及不只是他的人口很多，而且他有很多的佣兵啊。你看这边的佣兵有哪些哈？第9节啊。车马上去吧，车辆疾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实人和佛人，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吧。那这些古实跟佛也都是埃及跟他的联邦，等于属于非洲那里的那个路德 都是很厉害的。所以不只是埃及的军队，还有其他国家的佣兵跟他的联结盟一起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场的战役是在西元前605，大家看一下讲义哈。第一个，可是那场战役埃及是被打败啊，埃及跟巴比伦争霸啊，打了几场战啊。那个时候609年没有正式打啊，是我们看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尼哥去参与亚述王的一个征战当中，约西亚因着去拦阻他而战死啊。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啊，那在西元前605年，也就是约雅敬王第4年。他们在那边决战，结果是怎么样呢？巴比伦大获全胜啊，那埃及是全面溃败啊。最主要是那个尼布甲尼撒，他非常勇敢啊，他打仗不是说在后面，他打仗是在前面啊，所以那个他的军队都士气都被他激励啊，然后就打了这场胜战。胜的这个结果呢，埃及撤兵，然后他就一直追杀啊，所以不只是在那边打胜而已，他的势力就进到以色列地啊。605年也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国家过去是支持埃及的，他们都怎么样倒戈，见风转舵哈，所以他们就臣服于巴比伦，包括犹大啊，记不记得那个犹大约雅敬就服侍他啊？如果你看到在列王记那边有提到啊，约雅敬服侍他，就是在他在位的第4年的时候，就是因为这场战役他打赢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在描述这场战役是在西元前的605年，那个地方叫做加基米斯哈，加基米斯。那在圣经上也一直提到有一个地方叫加基米斯哈，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啊。那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其实埃及是可以说代表世界啊，以色列他王国被掳，埃及他也要受到审判啊。所以同样在末世的时候，这个世界我们看也会受到审判。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埃及过去啊，他是很骄傲，他是很繁荣的，那是当地的强权啊。他们出兵的时候军容壮盛，有如江河翻腾漫过全地，可是结果是惨败而回啊。所以这边就描述这件事情啊， 埃及的民啊，你看第十一节，可以上基列去取乳香，你虽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他不只是惨败，而且埃及他们有很高明的医术，你知道木乃伊，大家知道木乃伊，它可以让尸体保存不会腐坏，这个是一个很高明，在当时来讲的话，可是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啊！你虽然可以从基列取那些乳香啊做膏药，可是你所受的伤不能够得到医治啊！列国会听见你的羞辱啊！你的勇士彼此相碰一起跌倒，就讲到说埃及本来从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地位啊，过去的荣耀全为化为羞辱，因为你一被打败的话啊，你真的人家就不会去尊重你了啊！所以看到埃及的羞辱就进到那里了。啊，不只是这样子，埃及后来也被侵入啊！你看第十三节，接下来啊，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论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那个加基米斯那个地方是在叙利亚地，所以埃及等于是把军队啊派兵在他的境外打一场仗，可是后来尼布甲尼撒是有打到埃及啊，打到埃及地啊，他说你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夺。包括在挪佛达比密啊，记不记得耶利米不是后来跟这些余剩的犹大人讲说你们留在犹大地没事没事，他们说不不，我们怎么样，我们一定要进到埃及去，结果耶利米就跟他们讲说将来怎么样，巴比伦王也会打到这个埃及去，他会在达比密啊，他们所在那个地方啊，就是埃及的北部的一个城市，在法老的宫王宫里面设立他的审判的宝座啊，在四十三章有提到啊，他做了一个办了一个动作啊，把石头放在一个泥灰里面，说巴比伦王的审判的宝座就会在这里啊。果然这件事情是发生了啊，神就让尼布甲尼撒入侵到埃及，这是很不容易啊，从那么远的地方打到埃及去啊，那让他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埃及啊，但是他没有打到很下面啊，他只在这个北部，他只停留在那里而已。在大英博物馆啊，他保存有一个器形文字的泥板文书啊，以前他们写东西都不是写在纸上，他们写在哪里？泥板，当泥哈还在软的时候啊，你拿一个东西去刺它，那个木头，那就写出很多的字哈。在那个器形文字上，哎，说到一件事情，说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哈，他在位的第三十七年啊，在位第三十七年就是西元前的五百六十八年。带领军队进到埃及去啊，那当时的埃及的国王叫做阿玛西斯啊，上一堂课我们有提到这个啊，他前往应战的事情啊，那最后的结果是啊，北部的城市有一个叫挪佛达比密啊，全部被吞灭，人民被掳去啊，那就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啊。那件事情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所看的啊，这个在耶利米书的第43章第8节啊，在达比尼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啊，你要在犹大人眼前用手拿几块大石头啊，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尼法老的宫门那里啊，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必召我的仆人尼布甲尼撒来，在我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啊，并要将光华的宝藏支搭在其上。所以这里就已经讲到那个预言啊，那我在埃及会做什么事情，这边有提到啊，他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盗杀的必被盗杀啊。犹太人逃到那里以为说安全了安全了，结果呢他们全部被交出来啊，这些犹太人啊，在当时可能是这个样子啊。我要在埃及的神庙中使火着起来，巴比伦要将庙宇焚烧啊，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在那里安然而去啊。所以他并没有去统治他们，他是掳掠之后他就走了啊，然后去焚毁他们的这些庙跟那些柱像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埃及人他们就是被有遭受很大的损失啊。那这边又在形容第二十节开始啊，埃及是北美的母牛犊啊，但出于北方的毁灭，北方就是从北方来的。就是指的巴比伦，他来到了，来到了啊。那毁灭这个字原文是叫牛虻啊，牛虻，什么叫牛虻？大家知道吧？牛虻是一种 苍蝇一种虫专门吸牛的血吸血，所以如果是这个牛碰到这种的话，它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就眼睁睁的让它吸一个肥壮的牛，如果碰到很多的牛虻，它就变得瘦干，因为那个血都被它吞掉了。在中国大陆来的有一个应该知道，有一个小说叫做牛虻，牛虻所描述的就是在当时有一个热血青年，可是到后来因为很多人对他这个逼迫啦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让他整个人都被扭曲。所以牛虻所表现的就是一个像巴比伦来，他就是把你这个本来是一个肥美的母牛犊，那个血就吸得差不多了。那这边也 提到那个埃及的敌人如砍树的成对而来，埃及人以为说他们藏在树底下树林中就没事，在非洲有很多的森林，可是埃及的敌人像是什么砍树，就把那些树都砍光，你要 想藏都藏不住的。那他们的声音如蛇形一样席卷全地，你就像蛇一样蛇在地上这样走，就是把整个全地都给席卷了，没有一个地方是他们没有去的没有到的地方。那这边也提到有一个地方叫做挪，然后第25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记不记得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降下十个灾，那降下十个灾都有它的意义，比如说第一个是血灾，尼罗河变成血，意思是神在降灾的时候其实神在击打埃及，不只是击打埃及地还击打埃及的神，埃及他们拜很多的神，他们拜尼罗河神，所以神就击打尼罗河，尼罗河哇变血了。那埃及他们拜青蛙，所以神就击打了，让这个青蛙就上来。神他拜很多的神，牛神等等等等这些，然后他们拜太阳神，神就让这个全地变成黑暗，所以等于每一个灾就代表说神击打的埃及的每一个神。所以这边也讲到说他必刑罚挪的亚门，挪是在当时埃及的南部被称为上埃及，上埃及的一个首都叫做底比斯，那是那里的都城，神要刑罚那个土地，也代表神刑罚整个埃及，他要败坏埃及的神跟埃及的君王。那埃及人他们有一个观念，认为法老就是他们神的儿子，太阳神的儿子什么什么的，那而且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他们的孩子生的长子将来就是要继承他，所以最后一个灾是什么，就击杀所有的长子，就是表示说你的这个王你们自认为是神的这个后来也都被击杀了。所以神所用的情形跟那个是一样的，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他刑罚埃及跟这个刑罚埃及的法老埃及地等等的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后面有讲说以后埃及必有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只是惩罚埃及，他并不是完全毁灭他将来还是会有人居住然后接下来他讲了一句话在27节，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以色列不要惊慌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来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你所赶散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但要从宽惩治你，但是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句话听起来就很安慰，对不对虽然是受了惩治，讲到神应许雅各他会蒙拯救，其实这段话很熟悉因为其实在耶利米书30章10节到第11节讲的是很类似的话那意思就是神给他的子民有个应许，虽然被掳到远方，但是神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经历神的惩治之后，神再向他们施恩那所以神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是这个样子，同样的神在审判列国的时候我们看神也是有恩典有怜悯并不是把这些国家完全的灭绝，后面总是会讲一句话说神必使这些被掳的人能够再归回来神会复兴他们那其实神在讲到这些列国不只是埃及，讲到后面讲到摩押，讲到以东等等的那讲到他们将来还会再被复兴，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 将来神的福音怎么样会传到万国万民，地上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所以讲到后来讲到说，哎，神必将他们带回归回，也包括神的恩典也临到这些列国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前面是有审判的话，可是神对这些列国后面也有一些安慰的话，能够去表示说神真是全地的主。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埃及的审判，埃及的命运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看腓力士，讲到腓力士大家很有名对不对，他是以色列的近邻，那现在我们称为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腓力士这个字来的。以前这个罗马时代那个地方还称为犹太地，或者讲到以色列地，可是犹太人他反叛罗马，反叛两次，那第一次是在公元70年的时候，后来圣殿被毁。那讲到这个犹太人应该受了教训嘛，应该好好的去顺服了，不要随便再作乱。结果以色列还没有再反叛，还是有在反叛，在西元135年的时候，又再一次第二次的造反，第二次造反，又是一样，罗马去镇压。第一次的时候，犹太人死了大概110万。第二次呢，犹太人也渐渐的，本来是已经被赶散了，后来他们偷偷的又回到耶路撒冷去，又在那边预备要建造圣殿等等，后来讲到说有一个自称是弥赛亚，他是星星之子巴卡巴，他自称是星星之子，结果很多人相信，以为真的弥赛亚来了，很多人又到那边去，想要建立那个他的国，可是最后的结果，罗马又派兵去镇压，一年多的时间，然后把他们米平，又死了大概60-70万犹太人，很冤枉，真的是这些都是不需要的。所以有时候该投降的时候就还是该投降，因为这是无谓的牺牲，我们只能这样讲。不只是这样子，后来罗马人就把耶路撒冷改名，把这个犹太地也改名，改成就是什么巴勒斯坦。所以我们现在听到巴勒斯坦，以为很早以前就叫巴勒斯坦，不是，就在公元138年的时候，那个地方才改名成巴勒斯坦，还有把很多什么希伯伦，把很多的名字原来是跟犹太人有关的名字，全部改成另外的名字。所以我们了解一下这样子。所以巴勒斯坦那块土地到后来就是以色列，其实是以色列那块地，他们就不准犹太人住在那里。所以犹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真的就是流离失所，再也不能够回到那里去，一直到在20世纪的时候，他们才再次回去。好，那腓力士是以色列的近邻，他也是以色列的世仇。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的时候，曾经亚伯拉罕差一点他的妻子撒拉被腓力士的王给娶了去。那可是那时候亚伯拉罕跟他们关系还不错。那什么时候开始打起来呢？那我们看到有在4世纪的时候4世纪。那他们不是迦南七族，可是他们也住在那里。本来神是要让他们就说赶出去，说把这些也赶出去，可是呢这个以色列人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话，所以神就保留了他们。那保留他们的结果，最后就成为他们的仇敌。那成为他们仇敌的结果，我们看一下在4世纪的第3章第1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会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来的就是谁？腓力士的5个首领。我们讲到腓力士的5个首领，其实腓力士它是一个城邦的联盟，它总共有5个城，加萨，雅斯图、雅斯基伦、以格伦这些，还有加特等等的，所以你看到被保留下来了。那如果我们看到四世纪里面有几个四师很有名，来，有一个四师很有名，最有名的四师叫参孙。参孙大家知道很厉害的，他主要是跟谁在打仗？他最主要是跟腓力士人在打仗。那一般来讲，他们讲到腓力士人的时候，讲到这个腓力士人是未受割礼的，在当时中东有很多民族，他们都受割礼，包括以斯玛利，有些民族他们都在受割礼，埃及有些地方也在受割礼。可是腓力士他们不行割礼，所以他们跟这些迦南人跟埃及人是不大一样，他们其实这个人种是从 海岛那边来的，他从欧洲那边来的啊。所以如果追溯他的祖先啊，你会发现啊，他的祖先是从欧洲那边过来的。在当时有一个族，航海的民族叫腓尼基族啊，大家知道腓尼基族，腓尼基人啊，腓尼基人是一个航海的民族，在古时候是很有名的。那在圣经上，腓尼基他们就是推罗西顿，哦，我们讲推罗西顿不是有港口海港啊，他们常常做贸易啊。那其实腓力斯跟这些是有关系的啊，他们是同属从海岛来的民族啊，他们之间啊，他们的服饰、他们的样子其实都蛮像的啊。他们考古的发现啊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讲义啊。腓力斯他是以色列的近邻啊，那也是以色列的世仇啊，从参孙时代的时候，四世纪时代就这样子啊。我们看到大卫，看到扫罗啊，大卫不是打那个巨人哥利亚啊，他是加特人，加特也是哥利斯腓力斯人啊。那曾经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约柜啊，神的约柜也被掳去啊，他们的神叫做大衮啊。他跟腓尼基族同族，是源自海岛的民族，所以他们的血统血缘上来讲，他们属于欧洲的系统啊。那旧约的先知也提到啊，对腓力斯的审判啊。你看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阿摩斯书、西班牙书都提到啊。那腓力斯的各城被这边有提到，他是被从北方而来的敌人毁灭啊。从北方带来敌人是哪些呢啊？开始是埃及啊。如果我们看到第四十七章啊，他这边讲的并不长啊，从一节到第七节，法老攻击加萨，有吗？攻击加萨以先，有耶和华的话临到啊，腓力斯人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开始攻击腓力斯的就是埃及啊。你说加萨，大家对加萨熟不熟？现在有没有听过什么加萨走廊啊？加萨走廊其实加萨那块地就是腓力斯，腓力斯有五个城啊，加萨啊、雅斯图啊、以格伦啊、雅斯基伦还有加特，这五个啊。所以加萨是靠海边的那个啊。那埃及怎么会攻打加萨呢？因为加萨它是靠海边，当时埃及法老尼哥他要上到加基米斯的时候，加基米斯你必须要走那个沿海的道路比较好走啊。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本来是要走沿海的路，那是平路嘛，可是神说不不不要走那边，那边会有打仗的声音啊，你要走什么？你要走旷野啊。那埃及经过要上到加基米斯跟巴比伦决战的时候，你会经过加萨。他说他从北方来的敌人的时候，有可能他行军到了上面跟他打的时候，回程就顺便去攻打这个哈。所以从这句话来讲，很可能是埃及王法老啊尼哥在609年或在605年的时候进军北上，要跟巴比伦决战，在回程的时候顺道攻击加萨，所以是从这个北方来的敌人哈。可是最后将腓力斯人啊遭受毁灭性的攻击是啊尼布甲尼撒哈。这边有讲到他是耶和华的刀剑啊，在第六节啊，耶和华的刀剑啊，你子时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啊。我们刀一出鞘什么时候才要收鞘呢？非得把敌人杀光我们才收鞘啊。这个就是这个样子啊。他真的就是神所使用他审判的工具，包括这个腓力斯人也是这个样子啊。那这边也提到第四节啊，他说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腓力斯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啊。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腓力斯啊，就是加斐陀海岛余剩的人啊。然后后面加萨成了光秃，平原中的雅斯基伦归于无有啊。这边有几个地名大家肯定要稍微知道一下，你看推罗西顿啊，所以为什么他去帮助推罗西顿呢？因为他们彼此之间血缘上是有个关系啊，他们过去都是属于海岛的民族啊。所以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后来去攻打推罗西顿的时候啊，那推罗后来是退到一个海岛啊，在历史上有记载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巴比伦攻打其他国家都很快，一年两年就攻下来，偏偏攻打推罗的时候打了13年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逃到一个小岛，海上一个小岛，所以他们全部人都跑那边。以前巴比伦他攻打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啊，我也许你的城墙很高，我攻不下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就把你围住，等到你饥荒的时候我们就攻你。可是你在海岛呢，你怎么围啊？围不住啊，他们会不会有饥荒啊？不可能有饥荒啊，很多鱼啊。 所以在那边围了13年啊，僵持在那里。后来哇，这些军队也都老了啊，这个啊头也都秃了，怎么样？后来这些军队跟那个王说：“哎呀，我们也不一定要把他消灭，他只要愿意投降啊，给我们一些进贡就好了啊。”所以历史上后来是讲到说，推罗也撑不住了啊，后来就说：“哈，我们和解，我们订一些比较优越的条约啊。”所以推罗西顿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你看在讲义上那边也提到，菲利斯跟推罗西顿同属航海祖先的后代，他们彼此结盟啊。所以神审判菲利斯，他也审判推罗跟西顿啊，他们都要喝神手中的杯啊。在25章那边有提到推罗西顿啊，这里没有提到啊，但是这边有提到跟他结盟的。那在历史上，尼布甲尼撒灭了犹大不久之后，便发兵啊攻击推罗，他们退守到一个小岛上啊。那他巴比伦军队围攻了13年，结果将士都老了，只好跟他签订合约。但是推罗后来也成为荒凉，因为这个战乱的缘故，他们整个贸易经济都不行了。那这边也提到有一个叫做加菲托海岛，菲利斯的祖先是从海上来的这个航海民族，他们在旧约的时候被称为加菲托，在新约的时候他们那个岛那就被称为格里底，格利底就是现在的克里特岛。我们讲克里特岛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啊。那如果你去希腊的时候，你发现克里岛是一个很大的岛啊。那保罗在使徒行传讲到说他要去罗马的时候啊，他有经过克里特岛啊这个地方。那提多啊，提多书，保罗后来福音也传到这个克里特岛啊，他把提多留到那里去把福音继续传给他们啊。所以这个跟这个有关系，他就是加菲托啊。那最后菲利斯他是被毁灭，神定义他要毁灭菲利斯人啊，是借着尼布甲尼撒的手啊。那当时犹大遭受敌人的攻击，敌人也顺便去攻击菲利斯人。这边有提到啊，这个敌人所指的就是这个巴比伦人啊，直到将他灭绝为止。那加萨成了光秃啊。那光秃有时候我们讲是代表哭丧啊，就是如果你参加丧礼。葬礼的时候怎么表达一种哀伤，有时候刺你的自己身体，有的是什么把那个头发剃光啊，头发剃光，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我们是不能剃啊，我们胡子都要留出来啊，这代表哭丧是这个样子。那也形容城市完全破败啊，本来都是有很多的房子很多的人烟，可是现在呢全部被铲平了，就变成光秃一样啊。那所以这个加萨啊成了光秃，它是沿海的城市，就现在的加沙走廊啊，它自古以来就是菲利斯人的城市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古城啊。那亚斯基伦啊也归于无有，在文献有记载啊，亚斯基伦也是菲利斯的一个城市，它在平原那里比较靠内陆的啊。它因为抵抗尼布甲尼撒，最后它是被掠绝一空啊，其中的居民被驱赶到巴比伦啊，这个地方就成为荒场啊，在当时有个文献记载。那后来这个属于这个块地我们就称为巴勒斯坦啊。刚才也提到公元2世纪的时候，罗马米平犹太的叛变之后，就将以色列地改名为巴勒斯坦，那是从菲利士的这个字根来的啊。那他除掉了所有跟犹太有关的名称啊。可是现今的巴勒斯坦人是不是菲利士人的后裔呢？不是啊，他们已经被灭绝了啊。他们是7世纪之后啊，那个阿拉伯人入侵到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些阿拉伯人的后裔啊，他们被称为巴勒斯坦人啊。那可是在血缘上他们是跟菲利斯人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这样的一个历史啊。好，另外一个是第48章啊，我们看一下48章这段很长啊，讲到摩押啊，不晓得为什么讲摩押这个讲那么长啊，讲菲利斯只有讲7节啊。那我们对摩押有个了解，它是以色列东边的邻国啊，就现在的约旦啊。那他从大卫时代开始一直就没有给以色列人真正的威胁，他常常去入侵去骚扰啊。所以历史对摩押的记载也很有限，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是一个啊不起眼的国家。可是在这里却用相当的篇幅啊提到神对摩押的审判啊。其实神对摩押怎么很奇怪，情有独钟啊，可能大卫的血统啊，路德是他的曾祖母，路德他就是摩押人啊。那旧约的先知也多次提到神对摩押的审判啊，大家可以去参考。那其实耶利米他总结了在他之前这些先知的言论啊， 提到摩押最多的其实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用两章的篇幅啊，以赛亚十五、十六章都是提到对摩押的审判啊，所以这个可能是他总结了在他之前先知言论，因为摩押的写的最多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也把它写下来啊。那其实有很多是重复的，特别是以赛亚书十五、十六章啊，很多类似的话在这当中。其实以赛亚在讲到摩押的审判的时候啊，这个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啊，可是现在要应验，过去只是一个预言还没有发生，可是现在在耶利米这个时代，哎，摩押现在就是要被毁灭了啊，所以耶利米就是印证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他论到摩押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波有祸了啊，因变为荒场啊，基列平啊蒙羞被攻取，麦斯加啊蒙羞被毁坏，摩押不再被称赞，有人在西斯本设计谋害他，如何如何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名字也是怪怪的啊，其实怪怪的是因为我们不熟悉啊。那这些名字其实啊都是城市的名字啊。其实我们看，虽然摩押对以色列的威胁不是那么大，但是呢他们关系一直不好。自从以色列出埃及开始啊，摩押就是他的世仇啊。摩押他也是跟约雅敬一样，当这个605年巴比伦击败埃及之后呢，很多国家就见风转舵啊，说哎呀我就臣服于你啊。所以摩押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臣服于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并没有攻击他啊，就像是约雅敬那个时代啊，哎，你只要存服你就没事，不像约雅敬啊，约雅敬真的是不知好歹啊。那后来看到哎，埃及跟这个巴比伦又在打一场仗，在西元前601年，结果呢双方伤亡惨重，没有一个胜负啊，所以巴比伦撤兵，所以约雅敬以为说巴比伦被打败了，哇，所以就赶快怎么样反叛，反叛的结果呢，巴比伦不久之后又回来打啊，所以造成第二次的被掳。所以摩押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像犹大一样去反叛啊，他在那边很沉着稳定，这个现在情况还不明朗的时候他不做这个判断啊。所以犹太有几次的反叛啊，摩押都没有参与啊，后来反而是怎么样派兵攻打犹大。我们看一下啊，在列王记下的第24章，列王记下的24章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啊，刚开始的时候约雅敬他是因为被法老扶持的，所以他跟埃及的关系很好啊。那24章你看第一节开始，约雅敬年间，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对不对？服侍他三年就臣服他，就是605年那时候开始。然后这边讲背叛啊，然后背叛，然后耶和华使什么加勒底军还有谁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队来攻击约雅敬啊！你看这些人，摩押、亚门这些还乖乖的啊，都是变成我的联盟。那我现在出兵之后，我们打犹大，要不要一起打？要啊，当然要一起打，我们都有分好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他们是臣服于巴比伦的啊。所以摩押在那时候比较聪明，不像约雅敬啊，没有判断这个形势判断正确啊。那所以在巴比伦攻打犹大的时候，他们也一起参与来攻打啊犹大。可是最后呢，摩押其实他想不想反叛啊？你服侍巴比伦也只是表面啊，找机会还是要反叛啊。最后他反叛是在什么时候？在西元582年啊，终于这个耐不住了啊，他们反叛了，摩押跟亚门一起反叛啊。那这个后来尼布甲尼撒就派兵去镇压，那后来啊。这个后来的结果是摩押受到阿拉伯各族的侵犯，他一直就不再成为一个国家了啊，不像是以色列后来他还复国了啊，但是摩押后来的结果是不再成为一个国家啊。那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摩押啊受审判当中有提到几个城市啊，尼波啦啊、基列平啦、西实本啊，你看这个好像是摩押的城市，其实呢如果你读到民数记啊，这些城市其实是流便人所建的城市，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对，是过约旦河，可是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在约旦河东有一些土地，那时候是在亚摩利王啊，还有啊巴山王噩啊、西宏跟那个噩，那这些土地他们攻打了，得到了这块土地之后呢，有两个半的支派就觉得说，哎，我们在这里就好了，对不对？有一个是流便，有一个叫加德， 还有一个半支派是马拿西的半支派啊，这个我们读这个旧约历史熟一点你就知道啊。所以这些城市你会发现，哎，其实是流便人所建的城市。摩押的地方其实就是跟这个约旦河东的地是连接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些城市后来等于是被摩押人把他们所侵占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考古文物啊，叫做摩押石碑啊。摩押石碑出土之后啊，你发现里面有很多的记载啊，跟圣经记载的有点类似啊。他记载摩押王米撒啊，后来背叛以色列王的时候啊，他就攻占了这些城市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啊，在列王记下的第三章，列王记下的第三章，摩押王以前他是臣服于以色列的啊。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三章，可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渐渐他们背逆神的时候啊，他们的国势就越来越衰弱。你看第三章列王记下第三章的第四节啊，摩押王米撒牧养许多羊，每年将10万羊羔的毛和10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什么进贡，对不对？以色列以前很强大啊，可是亚哈死了之后，摩押王怎么样？背叛以色列王啊，如何如何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摩押石碑他也提到这件事情啊，他背叛以色列，然后呢去抢夺了一些城市，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城市尼波，那个地方就归于摩押人的手啊。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摩押有很多的城市啊。那过去呢是在约旦河的东的地啊，那可是这些人后来呢他们也都会受审判啊。那这边也提到有一个神啊，叫做基摩啊。你看第七节啊，你所倚靠和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摩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摩押的神，非利士的神叫大衮，还有迦南人的神叫巴利，对不对？以色列人的神叫耶和华，摩押的神叫什么？就是叫基摩啊。他主要所做的是什么？献祭的意思是让儿女经火，儿女经火的意思就是献那个活人为这个祭物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啊。那所罗门也曾经为基摩筑丘坛啊，在列王记上里面提到啊，可是后来这个丘坛也被约西亚所拆毁啊，所以这边有提到这个摩押人的神啊。那这边也讲到说，摩押最后他因为罪孽深重的关系，他会使摩押地成为荒场，没有人居住啊。那刑罚就临到这个摩押的平原之地，远近所有的城都没有一个能够逃脱的啊。那这边有提到他的有些特质啊，摩押的特质其实也是在讲到我们自己啊。这边第十一节讲到，摩押自幼以来常享安逸，如久在扎扎上成亲啊，没有从这器皿到那器皿，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啊。所以它是一个怎么样，在当时虽然有很多的被很多的国家侵略或者占据，或者他去服侍怎么样，他其实是蛮哈、啊、外交的手腕还不错哈、啊、让人家只是攻打他，但是他们的人没有被掳啊，但是未曾有被掳的经历。他像沉淀渣渣上的酒，没有换过器皿啊。但是最终神要使摩押经过亡国啊，不只是亡国，人民还要被掳到远方去啊。那后来的结果是他们是大祸临头啊。这边有提到形容他像是这个酒不只是被倒空了，他的这个酒坛子呢也被打碎了啊。十三节里面讲他必因基摩羞愧啊等等的啊，百姓被杀，余剩的被掳啊，他们的权柄都被折断，他国就不再成国了啊。那最后他有很多的城市很多，可是最后都会被战火波及，最终成为荒场啊。那记得这些城市有很多是在约旦河东的地，过去是属以色列的流便支派啊，但是后来它是被摩押所占领的这些土地啊。那还有接下来我们看从第26节啊，从26节到第39节，他就形容摩押啊，他遍地有哀声啊，这边哭啊，如何如何。可是之前呢，因为他很骄傲啊，你看第28节，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啊，他 要在自己所土之中打滚，又要被人耻笑啊！因为当以色列人被打的时候，被灭亡的时候，摩押人怎么样？去嘲笑他们，落井下石啊，等等的哈、啊。巴比伦来打这个犹大的时候，他们也派出军队来去帮助啊巴比伦哈、啊。所以他说，摩押的居民呐、我听说摩押人很骄傲，是极其的骄傲啊。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啊。那现在呢？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夸大的话一无所成。那原来是在那边骄傲嗤笑别人，我现在要叫摩押哀嚎啊，为摩押全地呼喊啊。然后后面也讲到叹息哀哭啊啊，你看，所以这些声音都改变过来啊，声调语气那些都不一样啊。所以神的一个原则，他一会使骄傲的人降卑，他使卑微的人升高啊。如果你不懂得谦卑啊，不在神的面前不敬畏神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这些都是站立不住啊。那原来叫做自夸，可是现在呢是哀哭。当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去的时候，摩押嗤笑他们，而且并且强占他们的土地了。神要追讨这些罪。那最后呢，神使摩押的全地哀嚎，那所有欢喜快乐的人声音都要止息，别人最后也会嗤笑他们啊。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啊，你怎么样对待别人，将来怎么样也被怎么样对待啊。所以啊，你看到有些人如果是遭难的时候啊，记得不要幸灾乐祸啊，你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啊，怜悯的心啊，那就不一样啊。最后他会被啊羞愧，他会有惊骇。当灾祸临到摩押的时候，这个城都会被拆毁，人被掳掠。那在秋坛像基抹烧香的这些东西都会断绝。从前他们所夸的平安还有荣华啊，最后他们都会变成羞愧啊，都变成惊骇啊。啊，那接下来啊，从第四十节啊开始讲到末后的景况啊，说摩押最终他是被毁灭啊，虽然他有摩押人，还是会在当时的啊时候还是有摩押人，可是没有政治的实体啊。那摩押他不再成国，这边有提到啊。仇敌必如大鹰飞起，他们会攻打摩押啊。然后四十二节，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啊。所以摩押跟以色列一样，后来都被强权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所征服。可是最终以色列会复国，可是以色列却被打散，他不再凝聚成为一个国啊。所以现在摩押那块土地，他们所住的人啊，我们讲约旦人啊，约旦其实是什么？阿拉伯人啊，那可能血统上有一点摩押的血统，但是讲到纯正的摩押人已经不在当中。我们称约旦人，其实他们已经是阿拉伯人了啊。那但是后来呢，神他却要讲一句话啊，你的第四十七节，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摩押像以色列人一样，虽然遭受到被掳还有毁灭，可是神仍然向摩押施恩，正如神向以色列施恩一样啊，神赐给他们有一个弥赛亚的救赎的盼望，因为弥赛亚的救赎是向着万国万民的啊。好，所以这个讲到摩押很长啊，那我们可以把它想，就是因为在旧约其他的先知也提到很多的有关摩押的话，特别是以赛亚啊，以赛亚十五、十六章啊，两章在描述这个，所以耶利米讲到摩押的话特别长啊。那接下来四十九章开始哈、啊，论到几个国哈、啊，一个是亚门啊，这个话就没有那么长了哈、啊。还有接下来以东、亚门、以东，还有大马色啊、基达，还有以兰啊，我们看到这五个啊。那神借着巴比伦他审判诸国啊，所以除了邻国之外，我们看到跟以色列是靠近邻边哈、啊，他们是就是他的邻国的有亚门。以东还有亚兰啊，以东跟亚门都在以色列的东部，亚兰在以色列的北部。那也有比较远的，像基达，基达跟以色列其实是没有靠近的啊，它是在现在的阿拉伯这个沙漠那里哈、啊、旷野。还有以兰，以兰更远的哈、啊，以兰是在巴比伦以东啊，就现在的伊朗这个地方啊。那所以当神讲到说这些审判是临到这些国家，不只是以色列邻国，而且是很远方的国的时候，显明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啊，他要使谁升高就使谁升高，他要审判谁就审判谁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好，我们讲到亚门，第一个是亚门必成为乱堆啊。他是一开始讲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加得之地为业呢？属他的名为何住在其中的诚意呢？这个情形也是一样，跟摩押强占流变的地啊，加得啊，加得这个支派他所的地业也是一样，是在这个约旦河东。当他们被掳去的，以色列被掳到亚述去的时候，这个亚门人就强占啊加得之地，跟摩押人强占流变之地是一样的啊。那这个马勒坎是谁呢？啊，马勒坎其实就是亚门的神啊，啊亚门的神。马勒坎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米勒公，啊，你看那个讲义哈，啊，亚门跟以色列的约旦河东接壤，多次也入侵过以色列啊。亚门人的神马勒坎啊，他就是米勒公，又名摩洛啊，他跟基摩是一样，常常使儿女惊火啊。在撒母耳记下就提到啊，马勒坎就是米勒公，又名摩洛啊，那他就是要儿女惊火啊。那这个讲到一开始就提到说，你为什么得到加得之地呢？也就是说，当了亚述人将以色列人掳去的时候，亚门人就强占这些地啊，在列王记下里面有提到啊。然后他们碰了神所神应许给以色列的产业啊，神也会追讨他们的罪啊。所以最后的结果啊，他这个拉巴要成为乱堆啊。拉巴就是亚门的都城。那如果现在你去约旦啊，约旦的首都叫安曼啊，那安曼就是拉巴是这块土地啊。那在西斯本有个摩押的一个城市叫西斯本啊，东北20公里处啊，那这个地方都会成为荒场啊。过去他们得到以色列的地啊，将来以色列也会得他们的地啊。这边有提到啊，在第二节的后面，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将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先看到以色列地啊，以色列地我们所看的都是约旦河的西岸啊，这是它。如果我们看地图的，就在约旦河是这样一条直线下来。可是神应许给他们不只是这个，东岸也有地嘛，对不对？可是东岸现在这个地是什么？是属于约旦，所以以后会不会变成以色列，我们都不敢讲啊。啊，按照这个联合国，如果我们这个国土都不会改变的话，那是以色列是不可能再把这块地拿回来了哈。那如果按照这个圣经上所讲的啊，他们其实这些约旦河东的地也是属于以色列。按照圣经上来讲的话啊，那将来这个世界局势会不会改变，我们没有人敢保证啊。就像以色列啊，以色列会复国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看到已经发生了，觉得说没有什么不可能。可是以前你想怎么可能啊？以色列人怎么可能会复国啊？这个耶稣在讲到这个他要来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关键，就是说你们看到无花果树什么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有人在讲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说耶稣要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有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会复国。可是谁也不敢相信说以色列怎么可能会复国？可是有人在解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就凭信心说以色列将来一定会复国。我们看到300年前有人写的解经书就这样说了，以色列果然会复国。我们讲到说以后那个约旦这个地会不会回来，这个我们保留一下，你有信心你就可以这样说好了。好，所以至终他们以他们的水流山谷财宝自夸，至终他们会被因着战乱的时候会被赶出去。那同样的你看最后一句话，他说我虽然使恐吓临到他们当中，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虽然神审判了亚门，可是将来神让他们会给他们机会。其实在属灵上来讲的话，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神的福音神的救恩也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好，接下来是以东。那以东这个是以扫的后裔，那他所住的地方叫希尔地啊，如果我们现在看的话也是在约旦那个地方啊。世界有个七大奇观，新的七大奇观有个叫 Petra 啊 Petra，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 Petra 这个遗迹就是在以东地啊，它是在一个山谷里面啊，那山谷就是被雕刻成那种好像是一个宫殿的一个情形啊，然后他们住在那个洞穴里面啊，所以那个遗迹那个地方也是属于以扫的那个地啊。这个它的范围啊 可以说是从约旦河谷地啊，一个叫撒列谷那边啊，一直到红海的一个湾叫阿卡巴湾那边啊，延伸大概有160公里，这个地方称为以东地啊。那如果我们看到以东的话，我们会想到他是雅各的哥哥，对不对？雅各跟他都是以撒的儿子。那以撒是谁呢？以撒是亚伯拉罕蒙应许的子孙。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孩子，对不对？以斯玛利之后，他又跟基陀拉生了好多的孩子。可是蒙应许的只有谁？以撒。所以蒙应许的子孙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那以撒从以撒生的才是嘛？那结果呢？从以撒生的以扫跟雅各，结果以扫怎么样？也不是了，也不是蒙应许的，变成这样子哈。为什么他不是蒙应许的呢？因为他跟雅各之间怎么样，在里面相争？神跟他们讲说什么？将来小的还是大的？大的要服侍小的，结果他们都不肯服侍谁啊？后来神说：“哎，是祝福给谁？给雅各。”结果以扫听了之后呢？放声大哭，哇，我也要，我也要啊！结果他爸跟他说：“我已经立你的兄弟为你的主了，认命吧！啊，你这样的话，你还是有个应许之地、应许的产业在这里。”他说：“我不要，我不要。”那怎么办呢？以撒没有办法，只好给他祝福。给他祝福的时候讲说：“将来你强盛的时候，必定从你的兄弟中解开那个绳索，解开那个轭。”所以以扫他不肯服侍雅各。那最后呢？你的产业到哪里去呢？你就是在神的应许之地之外。所以在属灵上我们看到以扫以东啊，他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说，你是蒙应许的子孙，可是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产业。我们是不是蒙应许的子孙？基督徒是不是？
是。
圣经上讲我们是蒙应许的子孙，像以撒一样。照理说我们应该得到产业啊，我们最重要的是产业，有产业才算数，没有产业的话那白搭了嘛。但是如果你是以撒的蒙应许的子孙，可是没有得到产业，就像是什么？就像是以扫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产业？
有。
有啊，确定。确定。有产业哈，但是产业会不会被烧掉呢？
会。
也有可能被烧掉哈。那如果我们产业被烧掉，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进不去嘛，就要紧紧得救，哀哭切齿。哀哭切齿。以扫听到他失去了这个福分，他的感觉是什么？哀哭切齿。父亲的心可不可以转回？没有办法转回。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仅仅得救，不要成了蒙应许的子孙，有了圣灵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却没有得到奖赏，没有不能进去。所以他所讲的那些审判其实就是有这样的意义。他这边有提到提曼，那提曼其实就是以扫的孙子，有时候他代表以东。那以东它是以智慧闻名，它主要的城市有个叫波斯拉啊，它在它南部60公里有个叫 Petra 啊， Petra 是著名的这个遗迹，如果你们去约旦啊，咱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可以顺便去看一看啊。那这边也提到有一个叫做底但啊，它是属于阿拉伯人啊。我们看其实阿拉伯旷野住的不只是以斯玛利的后代，还有很多亚伯拉罕的庶出所生的儿子，他们也在那里啊。那他们有时候也到以东那边去住啊，所以这些底但人他们也到那里去了啊。如果我们看这段话啊，审判以东的话跟厄巴底亚书的第一到第四节有关系啊。你看第14节，我从耶和华那里听到的信息，有使者啊被差到列国说啊，你们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我是你在列国中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啊，血中所住山顶的，论到你的威吓哈，因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大如大鹰啊，高高搭窝，我却要从那里把你拉下来啊。那这些话你读读看哈，是跟厄巴底亚书很类似的哈。说到以东将来要面对审判，最后以东的结果是这个样子哈。那块土地哈，后来是被阿拉伯人就入侵到在这当中，他们没办法了哈。他们就流亡到犹大地啊，在西元前24世纪的时候啊，他们就臣服于犹大的有个王朝叫马加比王朝，所以他们就住在哪里呢？住在犹大的南部，他们被称为以土买人啊。在马可福音里面有提到有个以土买啊，以土买就是从以东这个啊来的 Edomite 啊。那后来有很多规划成犹太人。啊，规划成犹太人，包括西律啊，你知道西律王、西律家族，也就是以东人啊。 那以东最终就如厄巴迪亚所说的，他的产业归给别人啊。如果基督徒啊，我们所建的工程如果是草木禾秸，最后的啊就会被焚烧，没有奖赏，只是仅仅得救。那这提醒我们啊，所从以东的身上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好，接下来是大马色哈，第23节也是很短啊，到27节。大马色是亚兰的首都啊。亚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那在所罗门的时代的时候，有个叫利逊的，他才开始崛起。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小的酋长而已啊。那后来呢变成一个很大的国家，甚至成为以色列跟犹大的敌人。南北国的时候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亚兰啊。一直到后来亚述跟巴比伦兴起之前，犹大跟以色列最主要的敌人就是亚兰啊。那他在西元前的731年他被亚述所灭啊，可是后来呢这个又复国了啊。那在巴比伦那边啊，他又我们有读到说巴比伦要攻打犹大的时候，亚兰他也派兵过去啊。那这边有提到论到大马色，哈马跟雅尔拔啊，这边其实讲到三个城市啊。哈马，如果我们读到哈马这个字啊，哈马口，以色列的北界啊，也就是跟亚兰这边交接的一个地方啊。那后来这个就变成亚兰南部的一个城市啊。雅尔拔呢，雅尔拔现在叙利亚最大的城市就在雅尔拔附近啊。叙利亚最大的城市不是大马色啊，是在雅尔拔那个附近啊。那这个地方是在以色列的叙利亚的这个北部，所以南北跟中部的城市啊，就讲到说这些城市将来都要受审判啊。那如果我们读圣经上的话啊，你会常常把哈马跟亚尔巴啊常常会连在一起啊。那但是这几个城市过去都是繁荣的，可是神最后审判他们的时候，会让这些地方啊都成为荒场啊荒凉的地方。那这边也讲到说大马色后来的结果，27节，我必在大马色城中使火着起啊，烧灭便哈达的宫殿啊。便哈达是谁啊？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上，你会发现这个很有名的亚兰王的名字啊，可能有三个亚兰王都叫做便哈达啊。他的意思就是哈达的儿子，哈达是亚兰的神，亚兰的风雨之神啊，就好像是迦南地的巴利啊。便哈达的意思就是哈达的儿子。那阿摩斯书他也提到说，神的火会降在这个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意思就是说当统治者的宫殿被焚烧，就象征这个王朝的败亡啊。因为当时这个亚兰他被兴起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王起来啊，但是这个宫殿如果被焚毁的话，他就没了啊。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接下来啊，就是基达和夏索啊。论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啊所攻打的基达和夏索诸国，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呢，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基达跟夏索还有东方人这个啊，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那表示神的审判要临到东方的游牧民族，就是现在阿拉伯半岛，属于阿拉伯那个啊现在的这些游牧民族。巴比伦的编年史它记载啊，在西元前的599年，尼布甲尼撒曾出兵阿拉伯。那这些民族过去是逍遥自在的啊，也从来没有人去攻打过他们。他们以为说他们在那里啊，没有人会来，怎么会到沙漠旷野去打他们呢？可是后来当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出兵的时候，哇，他们会被突然的攻击所惊吓啊！他们的不仅是帐幕被焚毁，这些游牧民族他们是住帐篷的啊，那他们所居住的村庄啊，有些他们是半游牧，已经有固定的村庄在那里，也会成为荒场，无人居住啊。所以最终他们的结果是被分散到四方啊。那基达呢，我们看他其实就是以斯玛利的后裔，第二个儿子。那他是定居在阿拉伯的旷野，过着游牧的生活，支搭帐篷啊。那基达人平时牧羊啊，他也是弓箭手，弓箭的好手。我们看这个以斯玛利他就是这样子啊，而且他和推罗通商啊，所以他有骆驼商队啊。你知道穆罕默德过去他也是经营一个骆驼商队啊，那他的骆驼商队非常有名啊，因为你要行走在各沙漠旷野啊，一般马匹骆那种还不行啊，你必须要骆驼啊，所以他传递很多的物资跟信息啊，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这边有提到那个骆驼啊，他们必成为猎物啊，如何如何的啊， 所以真碰到正规军的时候，这些游牧民族哈没有办法跟他们抗争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夏所哈，在四世纪那边有提到有夏所王，对不对？西西拉跟那个底波拉哈，那个西西拉是他的将军，夏所王那个的将军嘛哈。那这个约旦约书亚记他记载的夏所是在这个迦南的北部哈。那他们早已经是被以色列人征服，不再成国，所以这里的夏所的意思不是指以色列那块地方啊。夏所这个名字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村庄的意思啊。那也就是基达哈，这些游牧民族他占领有块地，通常他们会逐水草而居啊，是支搭帐篷。可是，在有些地方他就在那边定居了啊。考古显示，在幼发拉底河跟波斯湾之间啊，发现古时有人定居的遗迹。他们那个地名就称为夏所啊，所以显示阿拉伯人活动的范围非常广大啊，所以不只是在阿拉伯半岛，也到了这个幼发拉底河那边啊。那这边称为东方人啊，东方人所指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东边的民族啊，他们自古就是住在旷野中，过着游牧的生活。那他们的习俗就是剃周围的头发啊，他们有一些民族像底旦啊、提马啦、基达等等的。其实啊，他们是住在这些阿拉伯民族的统称，他们都被称为东方人啊。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啊，东方来的这些人，其实他们就是这些游牧民族啊。那最后呢，哈、啊，这个他被神审判，他们会四散到各地去哈、啊。好，最后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国家叫以兰啊。那这个是在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啊，那这是在西元前的597年啊。那神的话临到以兰啊，他是在巴比伦的东部，是跟这个没有关系啊，跟以色列没有关系。他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啊，他位于巴比伦东方，他很少跟以色列人发生关系，只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有一个王叫以兰王基大老马啊，曾经攻打到迦南地。那以兰在西元前640年的时候被亚述征服，但亚述衰微的时候，以兰又重获独立。那有一个比较有名是在西元前的540年啊，就是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叫伯沙沙啊，记得我们再讲到后来他被马代波斯消灭啊，那以兰就是加入啊，加入这个马代波斯啊，一起去把这个巴比伦给灭了。那以兰后来被波斯所并吞啊，他的有一个都城，以兰的都城叫苏珊城啊，苏珊城就很有名了啊。所以我们讲到波斯王某某人他在苏珊城那里啊，其实波斯他有几个都城，有东都、夏都等等的啊，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以兰的那个城市叫苏珊城啊。在那个地方神给但以理启示啊，但以理在第八章讲到说他在苏珊城看到那个启示啊，就讲到说神他要设立他的宝座哈，去这个除灭君王跟首领等等的。如果你看到但以理书的第八章，就讲到哈，这个神向以色列向但以理所启示这个王权的更替哈，讲到波斯王后来被这个希腊的王所取代了哈。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哈，神的启示借着但以理给释放出来。那最后到末后我要死。最后一节哈，我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讲的话也是一样哈，神审判之后呢，神的恩典也再次临到他们哈。那在新约时代，我们有看到以兰在哪里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讲到五旬节的时候，有从各地来的人啊，其中也有从以兰来的哈。所以后来从以兰来的这些犹太人，又把福音传到那边去哈。所以正是印证了神所说的话，神虽然是会审判列国，可是到了末世的时候，神的恩典还是会临到列国的身上。好，所以我们看结论，结论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看的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从有很多的背景我们可以稍微了解，神将愤怒的杯倾倒到各国，表明各国都要受到审判，但是神是有怜悯的神，在发怒的时候仍然以怜悯为念，神会怜悯，对不对？不管是怜悯我们，怜悯别人也会，因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审判，记得你要也要看到神的怜悯。所以神他为万国预备了救恩，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万国必因他得福。 那怎么做呢？神啊，耶稣他接受了神给他的杯，对不对？啊，我们讲杯是给列国的，可是神啊，耶稣也取了这个杯，他担当普天下人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完成啊救赎的工作，最终他使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从他得了救恩啊，得以进入神的国啊。所以这信息很长，可是很简单。好，所以我们看圣经，尽量把它单纯化、简单一点啊。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是神的审判临到列国，但是神的恩典救恩也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好，我们讲到这里。